好的，好，出埃及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应该是第四讲，逾越节。有多少人读过逾越节的故事？很多人都读过，读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很残酷。光读到残酷呢，可能只读到里面的文字。我们今天给大家要读完以后，讲到另外两样东西，可能你经常不太注意的。我们一起来看啊，做这一段简单的回顾。出埃及记其实要读懂它呢，不太难，很容易。大概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从埃及出来，代表着他们的身份由奴隶变成自由人。那么整队的对象呢，主要是出埃及的主力来源于当时的王。埃及的法老。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他们旷野生活。旷野生活的部分呢，主要代表的是神要让他们如何按照神的方式来生活，不是按照原来埃及的方式生活。那么对付的呢，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自身应该怎么去成长。所以就分这么两个部分，对我们今天的应用也非常简单。你怎么信主，信主以后怎么生活，就这么简单的就是。那么我给大家介绍过简介，给大家介绍过仆人的预备，主要是沿这个摩西这个领导人物，神是怎么预备他的，然后讲他们出埃及时候的十大灾难。这十个灾难里边呢，前面有十个神迹，后面的有十个灾难，第十个灾难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逾越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会相对多一点，其实在圣经里边不多，但我会给大家大量的会读，读完以后呢，再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和我们今天和我们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好吧？好的，我们来先读这一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逾越节到底是怎么回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的会众说：本月的初十。”个人要按照家各家呢取羔羊，一家一只。如果家里面太小，人太少，吃不完的话，和你的邻居商量一下，两家杀一只羊就好了。那么你们预备的羔羊呢，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是健康的，是一岁的羊羔。然后说你们有绵羊呢，就从绵羊里取；如果有山羊呢，就从山羊里面取。这个羊预备好了以后呢，在第十四日的时候，黄昏的时候把它杀了。杀了以后怎么办呢？把它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交代的清楚不？交代的很清楚。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大家可能不经常注意。有谁见过一岁的羔羊？见过没有？有谁见过画里面一岁的羔羊？好多画里面画的一个人抱着一个一岁的羔羊，是吧？一看那个画画的，他不是画羊的。画羊的人，你说一岁的羔羊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30岁的男人。也就是说，一岁是羊最壮年的时候，因为羊大概也就活个3岁的左右吧，三分之一年龄。所以你见到一只一岁的公羊，你绝对不会亲近它，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攻击力。如果是公羊的话，一般有角，你见了它一般都是非常远离它，有畏惧的感觉。你不会轻易的说上几号把一岁的公羊抱过来，你绝对没这个感觉。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里面画那个，那是画家的想象。实际当中呢，一岁的公羊可不是那么温顺，非常的具有这个强壮，具有攻击性。好，这交代的很清楚，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我们搞清楚。第二个问题呢，你会发现这里面谈到几个日子。说从这个月开始以后算你们的正月，用我们听中国话说算你们的正月。那么这个月到底是哪个月呢？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说。好，根据刚才那一段交代结束以后，应该说羊杀完以后，你们家的门上应该看起什么样子？应该就这个样子，对吧？把羊的血涂在两个门框上面和上面的门楣上，应该是这个样。如果你看到这个图片，你会想到什么？所以下一段话的名就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应该第一概念想到我们中国人会写春联，对不对？ OK， 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谈这个春联。春联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逾越节。说当那夜，为什么这么做呢？当那夜吃羊羔的肉的时候呢， 要扛着吃，要吃无酵饼，还要吃苦菜，不能生着吃，不能煮着吃，不能剩下，要全吃完了。这是第一个吃法啊，要注意点。第二个呢，吃的方式也很讲究。他说吃的时候呢，腰间竖着袋子，脚上穿着鞋子，手中拿着杖，然后呢要赶快的吃，狼吞虎咽的吃，不是像我们坐在那慢慢腾腾的摆大眼，不是的。他说你要急急忙忙的，感给人的感觉就是马上要走的那感觉，这是第二种方式。为什么这么做呢？圣经给的原因非常清楚，说那天晚上耶和华要雄行埃及地，凡是埃及地里面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都要杀掉。那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目的要干嘛呢？我们前面说十个灾都对应着埃及的某一个神为某一个偶像，就是他要证明耶和华是这个世界上的主宰者，唯一的真神。那么说我是耶和华，那么图那些东西干嘛呢？他说那天晚上神如果看见谁家的门外面贴的这个有这个血的痕迹的话，他就越过这一家，把这一家里面住的长子呢就越过去了，不杀了。这一家的动物呢，牲畜呢，长投生的呢也不杀了，使这灾殃不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你们要纪念这日子，为耶和华守着节日，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读完这一段话之后，你会发现耶和华交代以色列人说世世代代要纪念这件事情的原因之一是什么？他要杀人了，看清楚没有？他要杀人了。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被杀掉，怎么做呢？杀羊把血涂上。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大家要搞清楚。他越过去的唯一记号是什么？门框上的血，和里面住的人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地方大家要搞清楚。换句话说，凡是照这个命令去做的人都可以避过去，不照这个命令做的人呢无疑可以避免。所以你们从圣经上记住，它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实际当中呢，可能有的以色列人没做，可能有的埃及人听见了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当时的现实里面去看，不一定做这个事的全是以色列人，可能有好多的埃及人也做了，也不一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那么听话就这么做了，没做的呢会遭殃的。这个概念我们应该大概要有。好，下面说这不是一天的事儿，这是一个礼拜的事儿。他说你们要从这天开始呢守一个礼拜的节日，是七天。第一天要吃无酵饼，整个过程中要吃无酵饼，整个这七天里面不能有任何有效的东西。第一天要有一个盛会，盛会就大聚在一起。第七天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盛会。这期间过程当中，除了准备这些吃喝的东西以外，一切的工作都不能做。然后说你们要守着无酵节，因为正当这日我要把我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节，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现在看了吗？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守这个定律的原因的第二个是什么？我要救你们出来。第一个原因是我要杀人了，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按照我的说法做的话，你会从这儿出来，不会被杀掉。因为这两个原因，你们要世世代代的守这个节日。我们今天知道犹太人最大的节日是什么？就是逾越节，就这个节日，对吧？好的，再往下看，说到了正月十四日的晚上，一直到二十一日的晚上，这不一个礼拜吗？你们不能吃无效的东西，不能吃有效的东西，只能吃无效的东西。然后你们要待在家里面。下面说七日子内呢，因为凡吃有效的呢都要除掉，不管他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这里面这个寄居的指的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指的非犹太人住在你们家里的，因为你本族不是犹太人。那本地的呢，就指的他们本家本族的犹太人。所以你就会看到犹太人家里面有外邦人，对吧？好的， 看到这个信儿，于是呢，摩西就把以色列的长老、众长老就招来了。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犹太人当时的领袖是谁？嗯，犹太领袖是谁？是长老们。但是神招了一个既不是长老又不是其他的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么这么做，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做事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呢很特别。好，摩西把这些长老找来说，你们要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每家呢取一只羔羊，把羊杀了，用牛膝草把这个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然后呢当耶和华击杀长子的时候呢，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动物都要被杀掉，你们呢因为涂上这血就会被越过去，免得被杀。他说这个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的定律，说日后如果到了耶和华应许你们的那地上去，你们也要守着节日。如果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就告诉他们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下头下拜。说摩西把这事给他们交代清楚了，同意了没有？他们都同意了，长老们同意了，都去做。好，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他宝座上的法老到底下做监狱的狱卒，所有百姓没有这样做的呢，头生的和长子全都杀了。一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至少一个吧，对不对？哪一家里面至少都有一个头生的吧？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兵、埃及的众人那夜起来呢，就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人，一家一个。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关键在哪呢？是那个血，而且那个血要涂在门框上，涂在别的地方管用吗？不管用。不是屋里的人，屋里的人做了什么，是什么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关系不大。这里面有没有人想到过一个问题？血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红色在晚上容易不容易看见？回家试试。要不要回家试试？把红色的东西涂在这个门上，晚上看得很清楚，有没有这么说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吧？神做事很特别，人看不见，神一目了然，神一下就看见说，这家有，那家有，那家有，就越过去了，那家没有杀，就这么简单，这神的工作吧。做人的话你不会这么做，如果你是做商业的，在你门上要贴几个字，你绝对不会写红色和蓝色，为啥？因为外边看不见，就这么简单，对吧？你很少看到商铺外边写这个，在玻璃上贴这种颜色的字，因为你看不见。但是圣神能看见，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说夜间呢，法老就被杀了吗？法老开始着急了，说把摩西给我，把这个摩西和亚伦给我召来，赶快起来，你们以色列走吧，赶快走吧，这个受不了了，我的名当中，你们也该说，原来我不让你去的，现在都去，人去。动物去，牛羊去，都跟着去，你需要啥条件都给你答应。最后说，不但你去，我还要给你把吃的准备好送你去，然后把金器银器我的衣裳都给你准备好，赶快走。就整个一个瘟神一样，对吧？你的感觉就像受瘟神一样，赶快走，放人，别再跟他们较量，很简单的过去。以色列人呢，就从兰塞起行往舒格去，除了妇女步行的男人有60万，大概估计一下总人数是多少，如果乘以3的话180万，对吧？再加上一家来上一只羊，多少了？200多到240到250万的样子，对吧？记住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大概什么概念呢？我们在简介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如果说有50个人一排，第一排从这个点上一直走到最后一排，经过这个点需要16个小时，步行速度每小时10里路的过这个速度，所以你就知道以色列人要过去多困难，是一个庞大的军队啊，大概有这个概念。还有许多的闲杂人员，牛群羊群一块儿就走了， 走的时候呢，他们在埃及待了多少年呢？大概是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这是圣经里面记载整个这个过程，简单不？一读就明白了，对吧？大家读了好多，但是这个读完以后呢，你会发现摩西把这一段写了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交代给他们后面该怎么做。光不是那天晚上的事，说后面你们人该怎么做。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说逾越节的例你们要这么守，以后都要这么守。外邦人不可吃这羔羊的肉，听清楚吗？外邦人不可吃。如果这个外邦人用银子买回来了，而且受了割礼了，就可以吃了。什么意思啊？归成以色列人了。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保罗为什么和这些犹太人之间有那么大的冲突呢？犹太人的观点就是受洗，不是受洗吧，割礼归为犹太人，然后你再信我们的耶和华，否则的话耶和华和你没关系。犹太人这个思想，保罗的思想就是说，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我不需要再受这个割礼，我照样有基督的救恩。这就是他们吵的原因。犹太人有这个思想，寄居的和故宫不可吃，应当在一个屋子里面吃，不能把它带到屋外去。吃的时候呢，骨头不能打断。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向耶和华守节，他们必须要受割礼。如果不受割礼的话，不能守这个节日，然后才能容他们做。本地和寄居的人，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要同归一例。这里面讲得清楚吗？以后如果守这个节日的话，不管这个人的出生如何，他必须先成为犹太人，也就是要受割礼。为啥要这么规定呢？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创世纪里面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而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这些人，对吧？所以这一条就成为他们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好，逾越节的故事呢读完了，很简单，我们刚才好多人都读过。现在我们要把逾越节这个故事和两件事关系到一起。第一件事是我们中国的年。好，年这个概念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年这个概念是个时间概念，也有一个历史背景在里面。我们先从时间上讲，中国人开始记时间不是为了吃喝玩乐，是为了农业生产。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这个过程呢成为一年，这个很简单。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那么到了夏商时期呢，才把月亮的圆和缺这个过程呢，这个周期和年配到一起，也就是一年才分为12个月。那么夏商时期是大概多少年？公元前多少年？大概多少钱？1500年，也就是出埃及的稍微晚大概几十年到100年的样子。那么每月呢，从这时候开始呢，是以那个月的数，也就是没有月亮最黑的那个天作为开始。那么正月的数日呢，就被称为一年的开始。这些概念我们也该知道啊，我中国经常过年了吧。所以到了西周的时候呢，一年一度的这种交际呢，就有一些庆祝活动开始了，主要是庆祝农业生产的丰收，也是为了纪念神给我们赐下来这么多丰盛的农作物。而这个时候呢，往往是在春节，也就是立春前后发生的，所以这个节日呢也成为春节。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啊。知道这个呢，其实就和逾越节关系不大，下面才是和逾越节关系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历史传说，说古时候有一个非常猛狠恶的这个兽，怪兽，名字呢叫犀或者叫年。那么这个猛兽的作用是干嘛呢？凶猛异常，专门吃人吃牲畜，要命。有点是不是像刚才的杀头生的这个味道啊？ 我们就让这个故事发生在逾越节的故事之后，差不多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样子。这个动物蜥或者年呢，一年来一次，一次吃一批人，下一年再来，周期性的。然后说有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呢，浓眉大眼，漂亮可人，但这不是他的特征。他最大让人敬畏的地方是，这个小男孩知道怎么来制服这个动物年或者蜥。他怎么制服呢？他说这个动物害怕红色，所以呢，家家户户要在门上贴上红色。说这个动物害怕灯光，所以呢，家家户户在屋里面应该点亮。这个动物呢害怕火，所以呢要打一些篝火在院子里边。然后又害怕声音，那时候没有鞭炮，怎么办呢？把一些树枝放在火里面，会发生什么？啪啪啪啪的那个响声嘛，对吧？有点像我们今天放鞭炮一样。你能知道什么意思了吗？这个孩子因为知道这个现象呢，所以那一年这个捏动物来的时候，大舅把这孩子请来，说这个孩子来对付这个动物。好，对付过去了，这些办法把这个动物给对付过去了。所以呢，那个日子呢就叫除夕，就是把夕这个动物给除掉了，也叫过年。所以我们中国人过完年之后拜年的时候怎么说的？你们太现代，以前人不说过年好，以前人说年过得好，对不对？北京人是不是老这么说？您年过了吗？您过得好？他不说你过年好，说年过得好，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晚上过去了没事，还活着呢，就这意思，明白吧？说年过得好。那么因为这个红色，我们今天红色很普遍，那个年代呢没有染色技术，又不能把长久把一个东西红色放在门上，那选什么东西材料呢？就是一个问题了，要动脑筋，你要观察，不观察你不知道哪材料好。好，那么这些习惯我们今天都知道了，对吧？我们今天过春节怎么过呢？贴对联，放鞭炮，吃年夜饭，什么打灯笼，穿新衣服，都这么做的，对吧？好，我们现在回到了，为了在门上贴这个红色的东西，当时呢就想到一样东西，木头，对吧？因为木头是最天然的材料嘛。那么什么木头是红色的呢？你又不是农村长大，你都不知道。所以农村长大的孩子知道，你不吃过桃子吗？桃子的树的皮是什么颜色啊？深红色的。桃木的颜色是什么？深红色。所以呢，那时候人开始就说，我们没有染色技术，其他的花花草草几天就过去了，那么要做一块木板钉在门框的两边上面和门楣上面。那么这块木头当时呢是用桃木做的，叫桃符，这就是当时的风俗习惯。这个桃符，桃符上面当时呢写着几个字，就是中国人拜的神，一个叫插秃，一个叫随雷。我不知道这两位神是干嘛的，也可能一个管天一个管地，大概中国人喜欢这个，就这么流传下来。那么这个桃木呢，就因为这个作用，桃木在我们中国的各种异端邪教里边都被用作镇邪之物，对吧？因为如果有人接触过那些跳大神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你会发现他弄一个钉，木头钉，那个钉是用桃木做的，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来的。好，长话短说，这要和春联有关系，对吧？那么这个贴着两块木板好多年过去了，一直到蜀国的时候，最后一位郡主，这是一位文人，叫孟昌。这位孟昌先生怎么看这个门上这块木板怎么不得劲儿？他是个文人，他怎么说呢？他就给他的大学士叫张绣，他说你给这两块木板上提两字，我看着舒服一点。那么张绣呢就写了一副对联，写在上面。这副对联是什么呢？现在已经不好插了，我插了半天没插着张绣的原来那个对联是什么。总而言之，这副对联写上去，这位蜀后主一看不太高兴，他就说以其非公自命笔题，意思就是你写的不好，我自己来吧，拿笔来。他就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写在上面，就是下面这副，叫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就成为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大家知道这副春联吗？现在知道了啊，记住就行了。 实际上这是第一副春联，是指的是第一副诗句挂在门上面。实际上没挂在门上面之前就有诗句，这副诗句呢，大概现在你可以去那个莫高窟的时候，里面藏经书里面有，就是起下面这两句话，叫三阳十部四序初开，这是中国的第一副诗句对仗句，第一副。所以我们搞清楚，那副在地上放着的，没贴在门上，贴在门上的就是这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哦，中国的第一副春联。于是从那开始呢，那么大家就在过年的时候贴春联。那么到了宋朝，到了明朝就更厉害了。到了清朝呢，我们知道清朝人更喜欢玩弄文笔，对吧？各种的诗句就开始了，春联就越来越发挥了。那么春联都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表达一种心情。我们今天看我们春节联欢晚会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春联，对吧？都是有一定含义的。这里面呢，我们中国人的春联里面不仅仅是有驱邪的作用，更有祈福和祝福的作用在里面。这是我们中国的春联的大概这个历史。好，现在我们把这幅春联再给大家打一遍。我刚才打出来，你们可能没看到上面写的什么。春联应该怎么读呢？啊？先读哪边？为什么？为什么先读右边？就因为我刚才读的时候先读右边。以前的传统我们是从右往左边写，但是今天呢，有的人从左边往右边写。那么你怎么知道怎么读呢？应该看上面那个横批，横批怎么读，底下的人就应该怎么读。横批上面写过年大吉，意思是从右边读到左边，如果上面写过年大吉，那就从左边读到右边，而且贴对联的人很注重这个。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一副对联的话，先看横批，横批是怎么列的，底下的句就应该怎么去读，否则的话你会读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副春联。当时这副春联里面没有上面那四个字，知道吧？只有这两幅联字。好，大家记住这个。好，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做一点点比较。从比较里面，你就能看到渔业节和我们中国的过年有什么关系啊？好，旧约里面记载的是渔业节，我们中国叫过年或者叫除夕，大概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渔业节发生在商朝时候，差不多公元前1400年左右。那么我们的过年发生在什么呢？我刚才说周朝时候，大概1000多年，中间差几十年到百年的样子，对吧？时间并不长。那么谁学谁的呢？谁抄谁的？我们从人家那学来的，对吧？这个时间一下就告诉你，我们从人那学来的。第二个特征，渔业节里面说要击杀投生的人和牲畜，有一个大灾难要来。我们中国的除夕里面说有一个恶兽，恶兽的专吃人专吃动物，对吧？有点意思吧。然后说渔业节说你把羊杀了，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那我们中国人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在门框和门楣上放上红色的东西，不管是桃符也好，是后来的春联也好，放红色的东西。然后说因为涂了这血了，所以呢这灾难就越过去了。我们中国人跟他说，因为有这红色呢，所以年就被吓跑了。再说渔业节说你这肉要烤着吃，不能煮着吃，别的方式都不对。我们中国人说要打篝火，要打灯笼。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老在那篝火上跳来跳去的，是吧？大家都有点印象。然后说你家要吃羔羊的肉。我们中国人过年时候干啥？吃年夜饭，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丰盛的一顿晚餐，也在一起吃。说要纪念耶和华是神，我们是祭啥？祭祖、祭神，也祭丰收，对吧？祭团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然后说这是你们世世代代应该守的定律，这是神交代摩西说的。我们中国人说这叫传统节日，要年年过，年年过，年年过，对吧？不能间断，是不是每年过一次啊？是啊。核心是什么？逾越节说这核心是那血，有这血涂在门框上就越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的过年的春节特色是什么？ 红色，一定要穿浅红色的队员要穿大红的衣服，对吧？都是这样，尤其要穿上红鞋子，对吧？戴个红帽子，什么都是这样，红色的。结果呢，以色列人因为这羊，因为这血，被救出埃及，从埃及出来了。那我们中国人的春节说，你过得好，就这么简单，你还活着，过了，没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含义。好，这是我们把这个对比做完以后，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故事，你要从逾越节里面读出来。逾越节是发生在公元前1400多年到1500年的样子。这个故事在公元零年，也就30年左右一世纪的时候重演了一遍。这个我们在读那个逾越节故事，有人读出来吗？重新演示了一遍，也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逾越节的重演。如果你读四本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逾越节近了，耶稣就怎么样，对吧？就是逾越节，被准备的那一天，被杀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该被杀的时间，也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间。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重演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重演完了以后呢，耶稣就设了一个重要的礼仪，最后的晚餐，也就是我们今天守的圣餐。耶稣怎么说的？今天早上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拿起杯祝谢了，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拿起饼掰开了，祝谢了，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纪念什么呢？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就纪念这个。所以圣餐就是逾越节的延续。犹太人最大的节日是逾越节，我们基督教里面只有两个圣礼，我们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吗？第一个就是圣餐，第二个呢，洗礼。基督教就这两个圣礼，天主教还有10个吧，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个圣礼。基督教就两个，一个圣餐，一个洗礼。所以圣餐上那么重要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读完逾越节说和圣餐没读到一起的话，这个逾越节对你没有啥意义，是犹太人的事儿。如果和圣餐联系到一起呢，就是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对吧？是基督救赎的事儿。好，我们把这两个对比起来看，逾越节发生在公元前后的1400年，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发生在30年左右。逾越节被宰杀的是1岁的羔羊，基督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是谁呢？生的羔羊，对吧？是不是生的羔羊？基督是不是生的羔羊？钉在涂在门框上的血，我们今天纪念的是主的杯，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是给你们立的新约。家里面吃的是羔羊的肉，耶稣说我的身体是可吃的，是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这个灾难呢，有一个很大的记号，就是这血，你把这血涂在门框上就越过去了。那么基督的圣礼圣餐礼就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记号。你在基督在你的身上有他的血，有他的肉，是你得救的记号。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和得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根基在这个地方，要接受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都是为我们舍的。所以我们该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呢，基督钉上去了，我们不用再去为这个我们自身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人已经为我们杀发了。纪念耶和华是神，我们要纪念圣餐是纪念谁呢？ 纪念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逾越节说，你们要世世代代的守这律。我们基督教呢，你要世世代代的守圣餐，为纪念耶稣基督。天主教是每个礼拜天都有圣餐，他们叫弥撒。我们基督教呢，有的教会每个礼拜有，有的教会呢两个礼拜一次，有的教会呢每个月一次，各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性质都是一样的。像我们教会一个月一次，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有的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这些时间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重点在于这杯和这饼，不在于你在哪一天。核心是羔羊的血。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这个血是你得救的唯一凭证，是你赎罪的依据。结果呢，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了。我们信仰的结果呢，我们这些罪人不再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爸爸，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称为阿巴父。我们可以在父的面前祷告，直截了当说，主啊，然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没有这血，你有这称呼吗？没有这称呼，你的救赎从何而来？所以把这两个对照做出来，你会发现逾越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和我们中国过年有关，和我们的信仰有关。犹太人最大的节日，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守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礼仪。所以圣餐的时候千万不要迟到，千万不要迟到。天主教徒，如果你今天错过了圣餐，就意味着你错过了救恩。大家知道马丁路德被开除了，怎么样表示他被开除了？拒绝他领圣餐。也就是说，一个教会如果拒绝一个人领圣餐的话，代表着这个人从教会里边被开除了，没有救恩。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严肃。好，这个做完以后，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来。十三章里面的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当中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句话很重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没有人读的时候想过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没有这羊的话，那都是你们的，对吧？羊是你的，人是你的，你自己生的。但现在因为这羊，我把它赎出来了，你都得归我。这句话在我们今天意义很重要，因为基督耶稣的血已经流了，为我们赎了，所以呢，我们都归给基督，我们是称家里的人。如果没有这血，没有这代价，你成不了神家里的人，也就没法享受神家里的恩典。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对吧？所以圣经讲这些话的时候都很严肃，告诉我们说，因为神为此付出了代价，把它赎回来，所以我们归于神，归于基督。这都是用头生的，用羊替换出来的，我们是用基督替换回来的，这样一个概念。好，逾越节的故事读完了，和我们中国人的年有关系，也和我们的圣礼有关系。我们现在要把这一章的核心内容给大家大概放在一起看一看。注意这个逾越节里面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投生的耶和华定为该死的，这个很有意思啊。为啥还非要发投生的呢？你好多东西不明白，我们就到那个出埃及记再往后读，慢慢的有些问题我会大家逐渐来介绍，提出来大家去思考。投生的在逾越节里面耶和华定为该死的，不能活的。但是呢，神说我给你一个羔羊，用羔羊的血呢，你可以把这个该死的呢替换出来，让他再活下来。这是他讲的第二层含义。第三层含义，因为我把它替换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归我了。 这在旧约圣经说要分别出来归于神，叫属于神的。一个该死的被计划了，然后就变成属神的了。解答不？逾越节里面这三大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所以这个节日被称为救赎的节日，也被称为永远的定律，永远的定律。所以犹太人从那一天出埃及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每年都要守一次逾越节，这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基督徒无论你在哪个教会，只要他是基督的教会，一定会守圣餐，没有圣餐的教会你就别去了，就这么简单，一定要守圣餐，因为这是纪念主给我们付的代价，我们是属于他的。逾越节简单不？很简单吧，大家再读一遍回去，对吧？回去再读一遍，和我们中国历史读到一起，和我们今天的基督生活读到一起，我们就好了。好的，逾越节的故事呢，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给大家一个作业，回去继续往下读，怎么样过红海？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我们下一次和大家再聊，好吧？好的，下面。